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可能有某一些年日工作，接下去可能要从职场上结束，然后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在退休之后的岁月当中能够做有智慧妥善的安排，这一段时间会成为人生最丰收的一个季节。我们盼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我们达到几项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能够了解退休后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没有退休之前可以有怎么样的事先的预备，对于退休后的时间能够做合适的管理，经过思考而找到自己退休之后的一个生活的规划，使得退休生活能够活得更健康更有价值，使人生最后的阶段成为一个丰收的季节。美国的前总统卡特在他写的《老年的美德》计划退休年日里面，他说在人生中我们有两个阶段拥有很多的自由，那就是大学时代跟退休的年日。他接着说，我们可以期盼退休的年日占成年时期的一半以上，但是我们很多人却还没有适当的事先的去规划去预备，有成果的计划需要做某一些自我评估，但是我们却不太愿意面对这些的改变。退休是一种改变，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机会。当我们进入有关退休的议题之前，我们来先做一个暖身的小小的测验。下面有几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题目，一个人一生的三分之一有可能是退休的阶段，答案应该是是，所以是蛮长的一段时间。第二个，成功的退休决定以什么样的因素呢？是运气还是态度还是金钱还是计划？聪明的你当然会选择计划。第三，大多数的人用自己工作的角色来界定自己自我身份的认同，就是说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是那个角色那个身份啊。比如说我是做牧师的工作的，那我的身份就是牧师，那么我退休之后我不再做牧师的工作，那么我是谁呢？就变成身份没有办法认同了。所以一般人的确是这样，常常把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身份认同划等号。第四个，家庭主妇永不退休，除非是生病不再能够行动了。所以这也是家庭主妇很棒的一个地方啊，永远不需要退休。所以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丈夫们先生们有时候也需要学一学做一些家事。第五，你在70岁的时候适应改变的能力跟40岁的时候适应改变的能力其实大约是类似的，学者研究是有差一点点，但是不是差太多，都是需要去面对，都是需要调试。第六个，大多数的老年人觉得退休后的生活比自己所期盼的更好，根据学者的研究调查的确是这样子。第七个，大部分的人对老年不是有太好的印象，总是觉得老了就是病啦，老了就是没有用啦，有比较多负面的看法，甚至于有些对老人有歧视。第八个，就是老吃是人老化的自然过程，答案是非，老吃并不是人老化的自然过程，是跟生病有关系的。第九，大多数的老人都还有一些工作或喜欢有一些工作可以做，包括家事和义务啊，的确是这样，大多数人都还是有一些工作可以做，很少是真的是完全什么事情都没有的。第十个，到底老化是一个疾病还是正常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大部分最后的一个看法一个结论，老化跟疾病不要划等号，年轻人也会疾病啊，老了也不一定就是一定会病哦，老了也有人老当益壮，老的还是很健康的也有哦。那这些是让我们来暖身，也来开始思想关于老化的这些问题。面对退休，我们常常有的问题就是，第一，当我停止原来的职业生涯之后，我要怎样运用我的时间？第二，退休之后我还有用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如果自己觉得没有用，哇，那真的是日子很难过。第三， 我怎能确定退休之后我的生活能够安定无疑呢？因为没有正常的一个薪水的收入等等，我整个生活情况面对很大的一个危机呢？关于这许多的疑问，我们大致可以将退休后的生活归纳成五方面来研讨，但这并不是全部，只是退休生活考虑的一些面向。第一个就是探索退休后的潜能、潜力跟可能性。退休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自然的过程，因为退休的原因呢，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也会受到影响，新的角色取代了旧有的角色，这些新角色可能为老年人带来许多年日的喜悦跟满足的经验，老人的智慧和人生丰富的经验有助于跟年轻的一代建立一个有意义而健康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年轻人，一方面也可以强化代间的连结的关系。当然老年人在进入退休阶段的时候，最好能够有一个正面而积极的态度，看退休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是我们用一生的工作所赚来的收获。所有的计划不只是在财务上，更应包括在心理上、情绪上和社交关系上，家人的关系等等也要列入在计划的范围里面。计划的时候多加一点创意，多加一点弹性，带着冒险的心态尝试发展、挖掘做事的一些新的方式、新的兴趣、新的潜力，开花新的活动。改变常常会让人有不安全的感觉，所以要进入退休之前呢，我们就要先花时间想清楚退休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改变，而能够用积极正向的态度来面对，接受改变，调适自己，迎向挑战。快乐而成功的退休生活在于下面的几点的秘诀。第一个，带着期盼的心情进入退休的年日，人生剩余的年日可以是人生最好的年日。第二，为未来做计划，列出退休后的生活目标方向，界定自己想要达成什么，并且具体的列出怎么样才能一步一步的帮助你达到那个目标。第三，培养发展健康而富足的人际关系，更用心的培养原来就有的这些人际关系，使他们更坚定并且具有意义，而尝试开花新的人际关系的网络。勇于冒险，没有尝试新的方式和过程，就不会有进步和成长。同时尝试开发新的兴趣，学习新的技能。第五，在基督里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确信自己是上帝所爱的人，与神建立一个亲密、新鲜而坚定的一个关系，而且借着灵修啦、祷告啦，来丰富自己的灵命，使得内在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成长，在信心、盼望、爱心三方面都能够加深，能够丰富。第六个，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借着均衡的营养、合适的运动和休息、医学上适时的帮助，使得老年常见的疾病尽量的延后在自己的身上发生。我们也许很难避免有可能有某一些老年的慢性疾病的发生，但是我们尝试尽量把它延后，越后面是越好。第二个，退休生活时间的管理跟投资。退休的年日使得人比在全时间工作时间多出来每个礼拜40-60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这些时间可以自行的选择如何运用，千万不要白白的浪费宝贵的时间，因为时间的消失就是生命的流逝，应当有智慧的做时间的忠心的管家，每天、每周、每月都平衡的安排自己的活动，满足自己的需要、休闲、嗜好，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当然你要注意到要容神一人，能够侍奉主，也能够对别人有利益，可以选择合适自己人格特质、经济能力、体力、兴趣的一些休闲活动，不一定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在生活中却是一个不可少的部分。我们每个人不分年龄 都会因为和他人分享经验与恩典而感觉到喜乐。在我们生活的社区、医院、公园或其他的机构场所，有很多从事志工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服务别人，提供帮助，都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益处，帮助我们更有活动的机会。有很多萤火族继续的接受教育，享受学习成长的乐趣。目前在社区当中，这种终身学习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了，是很好的一个时间的投资。如果是在原来就拥有的专业技术继续的被使用，并且因此得着部分的受薪的工作，继续的来贡献这个社会，这也是一个好机会。每个礼拜多出来的时间做一个表格，渐渐的把一项一项填进去，填进去，让你个每一个礼拜的生活，每个月的生活，甚至于每一年的生活，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第三，身体健康的管理，如果没有健康，势必会影响到退休年日的生活。退休之前呢，如果加以注意并且照顾自己的健康，而且能够做定期的检查，疾病上的预防，按理来说退休前的健康和体力状况应该是能够持续到退休之后的某一段时间，甚至有些人可能更好。一个人晚年的健康如何，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跟自己过去的饮食、运动、休息、遭遇等等都有关系。事实上，维持稳定的健康状况是有路可循的，包括固定的体检，就是做身体检查，均衡的营养饮食，固定的运动习惯，还要注意情绪的管理，心理压力的调试，超过负荷的压力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身心的疾病，还有要避免意外摔跤或是受伤，并且有稳定的医疗资源的供应跟正确的咨询。营养对老年人特别重要，平衡的营养就是维持健康的不二法门，不是要吃的多，是吃的平衡，而且够维持每一天的生活体力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维持正常的体重当然也可以减少很多的疾病。另外根据统计，一般老人用药的比例是很高的，在药剂的管理协调欠缺的情况之下，这也可能造成药效的互相的冲突或互相的抵消，所以老人的用药不可不慎重。此外，老人因为欠缺某种营养素或是维他命的情况而被误判为痴呆症者也是时有所闻的。老年医学是专门科学，需要有这方面训练的医生、药剂师、营养师，甚至精神医学的团队，医院里面特别开一科，就是老人医学这一科，才能够对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合适有效的帮助和治愈。第四个就是选择合适的居所。退休之前，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呢，需要选择离办公室比较近的一个住处，退休之后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可以比较多的选择。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的这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做选择。第一个，为什么我选择住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理由是什么，这些理由合适吗？第二个，为什么有些人退休之后要搬家到别的地方去呢，像年纪大了就搬到南部去了，气候比较舒服一点。第三，如果想要搬家，事先需要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步骤呢？第四，我目前的居处是否能够满足我退休后的需求，例如说交通啦、医疗系统啦、娱乐啦、休闲啦、社交啦、宗教活动、环境啦、设备啦等等这些。第五，我目前住屋的开销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开销太大，会影响到我整个的预算。对于退休人口，我住的社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是协助吗？我是否了解我的配偶在居住方面的需求跟期盼吗？我们是否沟通讨论而取得共识呢？就是配偶要商量到底要住哪里。也许现在居住的地方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因为年纪渐长啊，屋内的一些设备需要修缮或改变，例如年长者在年纪更大的时候 就不合适上下楼梯了，更不合适居住在家中地板高低不平的房子，还有照明的设施就是要加以调整，亮一点。卫生浴室的设备是否安全方便呢？是否需要加上这个扶手？家具的摆置有利于年长者的行动的路线吗？老人在走的时候弯来弯去也容易跌倒，容易碰到。当然以安全跟舒适为整体的优先考量。在退休之前，如果将这些可能的需求都考虑进去的话，而将房子重新整修加装，那就更好。这些改变有三项的理由。第一个就是增加安全性，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第二，提高方便性和舒适性，这可以节省时间和体力。第三，开源节流。第五，为了退休年日的经济安定，多所考虑，并且多做计划。退休之后，一方面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导致经济来源减少，但是开销可能也减少了一些吧。老年人日常开销比较多是用在生活上的基本需求，比较少用在交通、衣着和娱乐方面。65岁以上的老人目前在一些国家社会都享有一些特权，例如有些火车或是汽车会提供半价，有一些娱乐场所或是艺文活动也会有打折优待长者。美国多年来一直有这个社会福利金，台湾政府目前也在考虑类似年金，以利将来退休族群的福利。但是鉴于美国多年来的经验，发现一个依赖社会福利金而过退休生活的人是越来越靠不住了，所以目前美国政府一直鼓励人民未雨绸缪，筹备自己的退休经济来源。我国的人民也应该朝向多多依赖自己，少依靠政府，作为退休的一个财务的规划。关于退休后的经济状况呢，有很多其他的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退休后的开源节流实在是有它的必要性，一方面为自己，一方面也是为下一代。以下就是一些开源节流的一些建议。第一个是跟居家有关系的，尽量拥有自己的房子而不是租房子，如果是大房子可以卖掉换比较小的房子，或者是把房子当中比较少用的部分暂时把它封闭，以减少能源的浪费。第二是水电费方面，使用比较小型的电器，只要能够用就好，使用洗衣机的时候最好等到衣服都够了才一次的转动，修好会漏水的水龙头，常常保持冷暖气机的滤网的干净，用气密式的窗户也能够减少冷暖气的外泄外漏，浪费能源。将不常用的电器插头拔除，考虑用太阳能的暖水器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第三，交通方面，尽量使用公共运输系统，不一定要拥有自用汽车，如果必须的话也尽量要买小车或是二手车，但不要太旧的车子。衣着方面，购买少数几种自己喜欢的核心颜色的衣服就好了，选择简单基本的款式，不必追求时尚，换季打折的时候再来购买，这也是一个省钱的方法。第五，家具跟家用电器，真正需要用的才买，直到用坏不能修了才汰换。第六，买一般性的食物而不是神奇性的食物，按季节购买当季的食物，只要新鲜就好了。甚至如果家里有小院子，或者是室内有盆栽，也可以栽种一些食物或具有调味价值的一些香草类，自己来烹调是更好的。第七，关于健康管理，预防胜于治疗，使用社区的健诊中心的一些免费的服务资源，固定的做身体检查，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去看医生，并且记得固定的运动是健身很好的方法。第八，保险，不论是公保、劳保或健保，总要有医疗保险，因为医药费用是越来越昂贵了。第九，娱乐，如果想要去游览区观光旅游，可以选择淡季，费用比较低，也不必跟别人拥挤，也可以多参加社区或是教会举办的一些郊外的活动，借此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 在生活中也多留意环境资源的保护原则，不但对自己有益，而且对我们以后的世代也都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千万不可浪费上帝所赐给人类的礼物，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结果是害人害己，最终必自食其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也有退休这样的一件事情。民数记第八章23-2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立位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民数记第四章看得出来，这些办事的人大部分是需要用体力的，例如搬运至圣所的东西，抬帐幕的幔子，会幕的盖，海狗皮门帘等等。可见如果有一些需要年轻力壮来办理的事，是有他的年龄的限制的，这大概就是退休制度的开始了。但是请注意，下面写着说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这个就像退而不休一样，是停止某一种需要体力的工作，但是其他可以胜任的工作仍然继续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社会角色功能需要有传承跟轮替，才能够后继有人，生生不息，一代传一代。年老者有一天需要从舞台上退出，换年轻人上台，这是一种交棒和接棒的一个过程。这个在圣经信仰中传承也是很明显可见的，像族长的信仰传承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代传一代，属灵领袖的传承摩西传给约书亚，新约圣经属灵生命教会生命的传承是使徒保罗传给提摩太、提多年轻的世代。现代的社会结构跟传承的运作就是借着退休制度来实行的。退休的年龄到底多大多年轻，就是看工作的性质而定。警察或是消防人员退休年纪比学校的老师年纪要更年轻就退休。现代人因为医疗营养保健品质的提升，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总是比以前更好，退休的年纪也有延后的现象。至于退休之后人生的目标或生活的重点是什么，什么是退休生活的优先次序呢？我们看到保罗对于生死的观念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用这个来安排退休生活是很好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1-23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就是以基督耶稣为活着的一个目标。同样的，他在加拉太书2:20那边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论我们活到多大的年纪，但愿我们都能够为主而活，一直到见主的面。